今天我们为大家讲非常经典的一本书，叫《高绩效教练》。这本书我跟他很有感情哈，因为我在当时脑子里边升起一个念头，说干脆办个读书会吧。那时候就是讲的这本书，这是我们读书会线下活动讲的第一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领导力方面的书籍，但你不能简单的把它归为管理和领导力方面的书，因为它用来教孩子也同样有效。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改善我们和他人之间沟通、激发他人梦想和力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惠特莫博士，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特逗，他是一个爵士，就是一个贵族哈，然后参加过二战，二战之后呢，他回到英国就办了一个这种体育俱乐部。这个体育俱乐部里边呢，教大家什么打网球啊、滑雪啊，然后开赛车啊等等。结果他在这个体育俱乐部里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他的这个俱乐部里边的网球教练不够多了，人手不够了，怎么办呢？滑雪教练有多的，他就请那个滑雪教练，他说你帮帮忙，你来带一下网球课。这滑雪教练说我不会啊，这没打过、这个没关系，说你试试看，反正凑合对吧，先教一下没关系。然后这些滑雪教练呢就战战兢兢的跑去教那个网球课。结果令人意外的是什么呢？就是经过了这一学期的这个教授以后，发现那个滑雪教练教出来的网球选手往往比那个网球教练教的网球选手打得更好。哎，这就怪了，说他不会的怎么教呢？你看哈，因为他不会，所以他说来来击球，然后这个选手就砰击一个球，击一个球。如果是网球教练他会怎么办呢？他会说哎，你这个动作不对啊，你的腰这个方向不对，你摆一下对吧，再来，再手肘抬高一点，再来一次对吧，这是网球教练的办法。那滑雪教练因为他不会啊，所以他的办法就是你觉得刚才自己打得怎么样？你觉得哪儿的力没发出来啊？我觉得这个腰上的劲儿好像不太够。那好，你调整一下，你看你怎么调整能够把这个力发出来啊？然后呢，好，我调整，然后调整完了再打。哎，这次呢？这次这个球击得怎么样？问他。这次我觉得这个胳膊好像不对劲儿啊，那再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你发现每次都是这个运动员自己在调整，然后这个滑雪教练他只负责问，结果最后发现这些滑雪教练教出来的选手的水平很高，当然他们教的都是那些有了网球基础的那些选手哈。同样的状况你会发现说，在澳大利亚游泳队哈，游泳队的教练就是训练出索普的那个教练竟然不会游泳，这个大家得了冠军以后很高兴，把这教练扔到这个水池子里边去，结果教练在里边喊救命，他不会。为什么这些不会的人反倒能够教出更好的一个状况呢？各位，你们可以设想一下，那个整天被人盯在旁边不断的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的那个选手打球有劲吗？然后那个自己在体会哎，说这个我应该怎么摆动对吧，这个我应该怎么调整的那个人，他的责任感在谁的身上对吗？所以惠特莫博士就发现说哎，这很有意思哎，于是他就沿着这条思路进去发展出了高绩效教练的这一套叫做 GROW 模型 GROW 这么一套提问的模式，用这一套提问的模式能够快速的激发对方心中想把这个事做好的那个动力。 OK， 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发现过一个状况哈，就是当你不断的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在对方听来可能会变成一种谴责。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老婆经常来问我哈，说那个她最近开了一个小店，你看我这店怎么弄啊，有什么建议没有？那你既然问我建议，我就告诉你建议对吧，我说你应该做这个啊，你应该做宣传，你应该做社群，你应该跟大家多沟通。说等我说着说着突然我老婆就生气了，她说有你说那么简单吗？这事有你说那么简单，早就做了，你说这些我都试过没用。然后她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看哎，我说是你问我的，你在问我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怎么做了，怎么还不对了呢？OK， 这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当你不断的跟别人讲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试试什么，你为什么不去试试什么的时候，对方会生气。OK， 对方会觉得你是在指责我。还有一种状况，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给到对方建议的时候，无论你给什么样的建议，对方都会立刻下意识的告诉你说不行。OK， 你比如说闺蜜哈，两个闺蜜之间聊天，这个女孩说哎，我老公在外头有人了，很生气哈。然后这个闺蜜就给她建议说：“你跟他离，跟他离啊。”说那不能离啊，这有孩子啊，这个这么多年了，这离了损失也挺大的，尤其是孩子对吧？这不能离哈，离不了。那你凑合过呗，那你凑合一个试试。 你发现吗？就是无非就是离或者凑合过呗，对吧？但是当你跟他说离或者凑合过，他都不能接受。为什么呢？人们天生的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就是当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往往会找出特别多的理由。这个我的感触最深，因为我每次讲完书之后，都会围上来一大帮的这个书友过来问我说，樊老师，我家孩子怎么怎么样，我们家老公怎么怎么样，我的生意怎么怎么样，就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以前不懂，我还经常给人建议，我就发现只要你给他建议，他就会说，哎呀，这个我试过，好像效果不太好，哎呀，这个成本太高，我们做不到。他有无数的理由不去做到它，因为他觉得应该是我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对，而真正应该解决问题的是谁呢？永远是他们自己，对吗？所以我们一旦轻易的给对方建议，一旦轻易的指出对方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对方立刻就把责任感推在了我们身上。所以这里边有两个数字特别重要啊。第一个数字是说，当一个员工跑来找你问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做的时候，注意哦，80%的情况之下，他心中都是有答案的。那他为什么找你呢？就是为了让你来替他做这个决定，来担这个责任。OK。第二个数字，当一个管理者随便的告诉员工说你该怎么做的时候，70%的情况之下，这个建议都是无效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给过员工很多的建议，或者给过孩子很多的建议，到最后慢慢的都变得不了了之，慢慢都变得没什么用。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哈，即便是一个正确的建议，人们在使用它工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困难？一定会吧。那么如果这个建议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遇到了困难你会怎么做？那很简单，我要想办法再找到更多的方法和资源，我来爬过去，对吗？解决它。那么如果这个建议是老板给的，老板随手丢给我一个建议，那么一旦遇到困难我会怎么想呢？ OK， 这是老板的问题，对吗？所以我会回头再去找老板，然后把无穷无尽的问题推给老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给员工建议，但是对员工收效甚微的原因。而且你不断给员工建议，还会导致员工认为这是你对他的指责。 OK， 这就是教练之所以要存在的原因。我们要能够学会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引导对方把这个事做好。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教练的存在的前提是相信人的潜能。什么叫相信人的潜能呢？你们的员工当中有没有人，他工作干得不怎么样，但是他打麻将特厉害，他拿起一张麻将一摸就知道是五饼，对吧？这特神。还有人他这个虽然工作干得不好，但他卡拉 OK 很厉害，或者他玩航模玩得很厉害，对吗？他炒股炒得很厉害。总之呢，他在工作之外他都有些事做得特别棒，对吗？那这说明什么？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之外能够把那个事做得特别特别的好，这说明什么呢？对了，这说明他身上有潜力，对吧？他身上有着一种潜力，只不过他没有把这个潜力用在工作当中。我在总裁班和 EMBA 班讲了这么多年的课，我就发现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哈，这些所谓的赚了钱的这些有钱人，没有任何指标表明说必须得成绩好，必须得名牌大学毕业，必须得智商多高，或者必须得表达能力多强才能够成功。没有，最核心的是他有没有创业精神，他有没有认为这事儿一定是他做的。我的第一家公司叫华章哈，华章教育呢，当年就有一个案例教育了我。我们当年华章教育有一个三哥，我们叫三哥的人哈，这个人是我们总经理的哥哥。他其实没上过大学，他在农村老家工作，后来他弟弟在北京跟我们一块创业，把华章做起来了以后呢，他就跑到北京来给我们帮忙打杂哈，蹬个三轮车，然后就给各个校区送书，就干这么点事儿，跟那个俞敏洪的妈妈干的事儿差不多哈。俞敏洪的妈妈是卖盒饭，我们这三哥是蹬三轮车送书。然后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做的不错了，我们说打算来打上海的市场，就带着团队跑来打上海的市场，哇，花了好多钱没打起来，就赔光了。赔光了后说不行，这个上海看样子水土不服，咱们回去吧，准备要回北京。结果临走之前那天晚上，这三哥突然来找我们谈话，说什么呢？说那个我不打算走了。我说那你想干嘛？他说我想留下来做上海的市场。我说咱们这是做 MBA 培训好吗？ MBA 培训叫工商管理硕士，你这你大学你都没读过，你怎么教工商管理硕士？那弄不了这事儿。他说我觉得可以，我跟你们干了这么一两年，我觉得我觉得也不是很难，我看也看会了。 我说那没钱呀，钱花光了，没钱给你啊。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自己回家借钱去。然后我说那你既然这么坚定，那你就弄呗，对吧？然后就把上海的区域授权给他，让他来做这事儿。好了，这哥们儿回家借了20万，然后就在上海开始折腾，然后就不停的开班。到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反正他跟老家那老婆是离婚了啊，然后呢又换了一辆大奔驰啊，然后又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这叫做实现了上海梦啊。这个最重要的是上海地区的业绩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上海的业绩有跟北京持平甚至赶超的趋势，所以非常棒。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刺激哈，就是我会觉得我们认为说这个人连大学都没读过，他怎么可能能做 MBA 的培训呢？而且人现在还讲课，这是最令人可怕的事儿。他以前讲课老请我们来，花费又高，还要出路费什么的。后来他发现说这玩意儿要能自己讲不是多省钱，他就自己努力的去学我们讲课，把我们讲课的录像拿下来使劲的看。后来有几个学生他就讲，三个学生来咨询，他讲完了有俩报名的，你看这成功率多高。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一个人内心当中的潜能被激发了以后，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那三哥给我的震撼就在于，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潜能。假如你认为自己日子过得还不错，还算比较成功哈，你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是天赋很高的人吗？你真的是比你的员工都要聪明得多的人吗？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也可以像你一样成功，甚至可能比你做得更好。你们有没有过那种经历，就是你的员工离开了你的公司以后，人混得更好了，对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在你的公司里边根本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潜能来。OK，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管理者去相信员工潜能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才肯放下那个指导的架子，而变成 coaching， 就是不断的去提问，用提问的方式来改变这个员工的状况。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各位大家都知道马斯洛那个三角形，对吧？金字塔最底下是食物和水，然后什么安全的需要，然后什么这个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区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对吧？一个金字塔。我们过去对于这个金字塔的理解往往是偏颇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应该先满足安全的需要，我再满足社交的需要，我再满足尊重的需要的，一层一层来的。不对，如果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者为什么有的人他为了道义他可以去死，他根本就没有满足安全的需要，他就直接追求到了这个自我实现的需要，对吗？所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这个书可能很少人认真的看过，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解读。第一个解读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能够在上边，就是自我实现的这个部分得到充分的回报的时候，他会忽略下边的需求。就是当你给到一个人足够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时候，他会不要钱，他会觉得有没有钱没关系。你比如说这个焦裕禄，对吧？咱们大家都学焦裕禄同志，焦裕禄就是典型的他在为人民服务的这个顶端上，他觉得这个特别棒啊，这个事特别好，能够带来成就感，所以他命都没有了，没有钱他还能坚持干下去，因为在上边他得到了足够的满足。第二个特别重要的解读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在上半部分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会在下半部分拼命的索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见到很多贪官哈，你会发现说他家里贪的那钱都放不下了，已经有那么多的钱放在那儿了，但他还是要不断的贪。原因是什么呢？他上边的部分是完全空虚的，他根本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他的自我评价很低，所以这时候他会在底下拼命的攫取。 OK， 现在各位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给到我们的员工啊，如果我们的员工跟我们整天谈钱，整天要加薪，整天要求说你得给我分红，对吧？股权什么这都要求这个的话，你要想想看，他是不是在上边得不到任何的回报。那当你能够给到对方足够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感觉的时候，他才会在底下这部分减少需求，然后认为上面那个事儿最重要。 OK， 而 coaching 也就是我们说的教练式辅导所给予员工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找到自我实现的东西。一个人之所以工作干不好，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缺乏自我认知，他对于自己当下的状况 上海话讲叫拎不清，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自己的状态，自己有什么责任，或者现在最大的困难点在哪，他都不明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叫做没有自我责任，就他认为这事儿不关我的事儿。为啥？因为老板这么说的，因为那大家都这样，因为社会环境就这样。你看，当他认为反正有一些理由导致我做不到的时候，那么我就做不到了。他没有自我责任，他不是真的想要做到。OK， 所以惠特莫博士发明的这一套 GROW 模型 GROW 这四个步骤，就是目标、现实、选择和意愿，这四个步骤就能够帮助对方实现自我责任，同时认清自我的现状。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进入这个工具哈。第一步，当一个人跑来问你说，哎，樊总，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对吧？当他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首先要问他的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OK， 你要首先帮助对方通过第一组问题理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这里边也有两个，这组问题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帮助他理清目标，第二个是激发他确立一个目标。 OK， 你最想实现的是什么？你希望自己的工作变成什么样？你如果设想一下，你觉得最美好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感觉？ OK， 他如果说我想要寻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你看，当他说我要寻求生活工作的平衡的时候，请问这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吗？不够清晰，对吗？所以你要接着问，那么好，什么叫做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标志是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实现？你看，当你讲出了具体实现的指标，并且知道什么时候实现的时候，这个目标是不是就逐渐的清晰了？ OK， 所以当一个人目标清晰了以后，才具有了解决他的前提。很多人有时候心里边很烦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组问题要激发他找到一个目标，并且把这个目标具体化，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变成什么样搞清楚，这就是第一组问题。常用的问题包括你要实现什么目标，对吧？具体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指标吗？打算什么时候实现？ OK， 你能设想的最佳状态是什么？ OK，这一组问题呢，是为了激发对方对于目标的这种感受哈。好了，假如你判断觉得对方的这个目标现在清晰了，什么时间变成什么样都 OK， 可以了哈。在这个地方你要小心一件事哈，就是不要轻易的评判对方的目标。上次我在新东方给他们上课，特逗。然后有一个员工，刚好我要求他老板来辅导他，这种事儿是最难的，老板辅导员工是最难的，因为老板经常会愿意给员工建议哈。然后这个员工就讲说，我想最近几年到国外去读一个管理学科的硕士，就说了这么一个挺具体的目标哈。然后老板的反应就是，你读那玩意儿什么用，读那个没用，因为老板自己读过，所以老板说读那个没用。 OK， 你会发现老板在干嘛，老板没有客观的听他接着往下讲，老板把责任承接过来，老板开始评判了。一旦你开始评判对方的目标，对方就会立刻自我保护，说那老板你说啥有用，对吧？或者对方如果不尊重你的话，对方会说我觉得挺有用的，然后开始跟你对抗。 OK， 所以这个辅导就会失败，因为责任感已经从他的身上变到了你的身上。 OK，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不要评判对方的目标，就准确的清晰的问出他的目标就可以了。好了，第二组叫做 reality 就是现状。关于现状的问题是这么一些问题哈，比如说，那么现状是什么？哪些事儿让你特别的心烦？你都做过哪些努力？效果如何？都有谁与此相关？你注意哦，都有谁与此相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会放大他的视野，让他把所有跟这个事儿相关的人都列出来哈。他们分别持什么样的态度？就跟这个事儿相关的这些人，他们分别持什么样的态度 ？OK， 你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努力来改变这些东西 ？OK。跟你有关系的这个原因有哪些？你看，这一组问题是为了让对方去搞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现状。我现在做了哪些努力？结果怎么样？我有一次问，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当我问他说你做过哪些努力来改变这个的时候，他说，我没做过什么努力，我好像什么都没做，我就是不停的抱怨。你发现了吗？如果是我来指责他，我说你什么都没努力，你就是不停的抱怨，有效吗？ 他不会接受这个，对吗？但是当他自己说，哎呦，我好像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我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努力的时候，他就开始认清这个现状。 OK， 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叫做你如何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对于现状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你需要提一个问题让他反思一下，说这个也未必就是事实，好像这是我的感觉。 OK， 那么事实是什么？你看这一组问题问完之后，你要让对方对于现状有一个清晰的准确的了解。 OK， reality， G 和 R， 也就是我们说的 go 和 reality， 这两组加在一起都是为了帮助对方能够搞清楚自己所处的现状的。那么接下来第三组问题就是开始要帮对方去建立自我责任了哈。第三个问题叫做 option， options 就是选择哈。这一组问题就要进入操作性的步骤，说那么你都有哪些选择，你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方说我没啥办法，没啥办法，好，再激发他哈，说在相似或者相同的情况下，你听过或者见过别人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你看这个问题是给予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那想想看，相似或者相同的情况下，好像我听过有一个案例是怎么做的哈。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叫做还有吗？就是当对方说了一个建议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类思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就是惰性。每个人思维都有惰性，就是一旦我们想出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大家就会说，哎，不错啊，好啊，咱们就干吧。 OK， 这时候这个未必是最好的方法，所以这时候你要问他说还有吗，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假如对方说了一个让你觉得挺不靠谱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你要也不要轻易的评判，说你这个不行。你看，一旦你张口说你这个不行，或者你这样做会很糟糕，责任又跑到谁身上了？对，又到了我们身上，对吗？不要评判，因为你所辅导的人所做的事儿，可能你根本就不会。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辅导过什么人呢？我辅导过搞银行的人，我辅导过卖钢铁的人，我辅导过搞水泥的人，我辅导过搞环保的人，这些人干的事儿我一样都不会，我一样都不会，但我照样可以辅导他，辅导完了他得给我钱，对吗？因为这一组问题本身就具备力量，辅导过他之后他会说，哦，哎，我真的明白了，我理清楚了，特别好，谢谢你。 OK， 这就是辅导之所以值钱的原因。所以最难辅导的状况是你对这事儿特别懂。你比如说你让我辅导一个人讲课，我就很容易变成介入，哎，我说你这块你应该这样讲，你应该放松一点啊，你把这话说少一点。你看，一旦我开始介入，对方就会说，那好，樊老师你说我来记，这就变成了责任又到了我身上。 OK， 虽然短期之内看出来你觉得说，哎，我这次不是做了贡献了吗，你看他对我多佩服啊，但是问题是他回去之后不会有改变，因为这个变化不是他做出的，是我要求他做出的，这个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所以不要轻易的评判说这个不行，你可以，如果你觉得怀疑的话，你可以问他说，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后果是什么，对吧？如果你试着做下去了，那么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他说我要把那人打一顿，好，假设打过了，打完了以后呢，后边会怎么样，帮助他去设想这个事儿的实际的后果。 OK， 所以在选择的这一部分呢，最重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帮助对方穷尽各种各样的想法，让对方知道这个事儿原来有这么多种解决方案。往往在这个时候对方是最激动的，因为他找出了很多种解决的步骤和方案哈。好了，最后一组问题叫做 will， 就是 will，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这个叫做选择嘛，不是，这个不是要选，这个叫意愿，这个叫做意愿 will。 那么最后要问你打算怎么做，何时是采取下一步的最好时机，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你还需要谁对你的帮助和支持。OK， 还有哪些资源是必须的？你看，当你把这组问题问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对方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对吗？下一步要做什么？找谁去要什么东西 ？OK， 就 OK。那么这四组问题呢？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听我这么一说记不住哈，好多问题不要紧，我们不是有图文吗？我们每一本书都有文字、音频和视频，对吧？在图文的那个部分，我集成了特别多的问题在里边。所以对于教练的这个初学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照着我所列的那个问题一个一个的问下去就好了，一个一个的问下去，不用加入任何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你就能够令到对方发生巨大的改变，而且他往往会感激你哈。举一个例子吧，这个我有一个哥们儿 他是麦肯锡的高管，你看他很牛的，麦肯锡的高管。然后有一次呢，他听说我在西安上课，他专门带着媳妇儿从上海飞到西安去找我。我说你找我干嘛？他说我你跟我媳妇儿讲讲佛法吧，让我给他媳妇儿讲讲佛法。我说讲什么佛法呀？真是，什么事儿？他说他很纠结，为什么纠结呢？这个女孩子已经30多岁了，然后还没有生孩子，她现在纠结在哪儿呢？说到底是生孩子还是继续工作，对吧？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镜头前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事业很忙很累，正在爬升期间，然后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身体也不允许，身体也并不好，身体状况也很糟糕，然后这时候去生孩子是很冒险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不生呢，年纪就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呢，将来生孩子风险就越来越大，对吗？所以这事儿就很麻烦。然后他们家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一个禁忌了，就在他们家里没有人敢提这个事儿，只要谁提生孩子这个事儿，这个女的一定会爆发，一定会焦虑，一定会难受，甚至哭啊。所以这个我这朋友觉得说，他这媳妇儿已经到了焦虑症的这个症状了。他说你来让樊登给你讲讲佛法。我说这事儿不归佛法管哈，咱不用讲佛法，来我给你表演一下什么叫做 coaching 哈，什么叫做辅导。然后坐在对面哈，我就问他，我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来找我哈，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女孩说我就觉得很乱，我希望这个工作跟生活能够平衡一点哈。你看这个目标并不清楚，对吗？所以我要问她说，那么好，什么叫做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啊？具体的指标是什么？她具体的就是我得在生孩子和工作这个事儿当中做出一个决策，我到底是生孩子还是这个继续工作。 OK， 好，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策？她说我想大概今年年底吧，今年年底之前我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决定，究竟是继续工作还是生孩子。如果能够实现双赢是最好的，就是既能工作又能生孩子是最好的，如果实现不了，我要做个决定。各位你听，这时候他的目标明确了吗？他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做一个决定，对吧？到底是生还是接着工作。 OK， 你看这目标就很明确了，目标一明确我就不用再问了。接下来第二组问题哈，我就问他，那么现状是什么？他说现状就是，哎呀，工作好累，这个整天出差，因为他是在一个基金公司里边做研究员，这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经常出差，然后要这个加班，晚上经常熬夜，甚至有时候会通宵，对吧？所以身体都吃不消，像我这身体根本就没法生孩子，掏空了，没法弄啊。好，这是他一大段抱怨，你不用管他，他把现状讲出来了哈。那么都有谁与此相关？他说我老公，我妈，我婆婆，我老板，这些人都跟这事儿相关。好，他们各自持什么态度？你听他这时候说法就变了。他说我老公当然挺好的了，我老公说生孩子也行，不生也行，反正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还可以，他也可以养着我，他也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觉得我老公还不错。你知道之前怎么样吗？之前他老公跟他讲说生呗，没事儿，大不了辞职，对吗？他老公一旦表示说你生，咱们就辞职吧。这个女孩说什么呢？说我的工作在你看，在你眼中看来真的一文不值吗？你觉得我就应该当一个家庭主妇吗？你怎么一点都不尊重我的工作呢？ OK， 那她老公就说那行，那你就别生呗，你接着上班，咱又不着急，对吧？才刚过30，慢慢来，不要紧，我不催你哈。啊，你不催我，将来高龄产妇死的那个是我好吗？你发现吗？就她老公无论表达说你生还是不生，这个女孩子都觉得说有你说那么容易吗？ OK， 因为人们不了解他内心当中的纠结。那这时候当你问他的时候呢，他反倒变成了，哎，我老公挺好的，我老公对我挺宽容的啊，他生也可以不生也可以。 OK， 好，你妈呢？我妈我婆婆啊，他们肯定是想要孙子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怎么说哈。我觉得我们家家庭总体来讲还是宽松的哈。那你们老板呢？我们老板对这事儿根本就没关注，我们老板可能都不知道我心中想这个问题，因为没跟他说过啊。我说好，那么你都为此做过哪些努力？他想了想，他说我没做过什么努力，我就是在家里纠结，然后跟我老公发脾气，没做过什么努力啊。那这个事儿与你相关的有哪些要素呢？他说哎呀，跟我相关的可能我这个人要的太多吧，我啥都想要。各位你注意哦，这种话题如果是我来说，效果就一定会是吵架，到最后就变成吵架或者沉默不说了，对吧？但是他自己反省出来的多么难能可贵啊。他说我太纠结，我什么都想要啊。然后他又说你给我讲点佛法吧。我说不用，还不到讲佛法的时候啊。整个 R 的部分 reality， 让他清楚的知道了现状是怎么回事哈。然后当他把现状这些东西问完了以后呢，这个第三组问题哈，我说那么你打算怎么做？他很认真的想，你注意哦，一个辅导做得好不好，我们从旁观者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假如这个提问的人很轻松，提问的人甚至有点吊儿郎当的，提问的人都不是特别的投入都没关系哈。他问完一个问题之后，那个被问的人特严肃的那想，对啊，想半天，这种症状就是对的，这种表现就代表这个辅导是成功的，因为那个被辅导者在自己不断的思考，因为这不关我事，你生不生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吗？这事我不需要愁眉苦脸的。但是我见过很多一看就知道辅导糟糕了的状况，就是那个提问的人认真想说，哎呀，你这个事还挺难的，我觉得凡是出现这种状况，糟了，这个辅导就绝对没有效果，因为那个被问的人很轻松，说你看怎么样，很难吧，你看他只是表达的是很难，对吧，他把责任感推到了你身上。所以我就很轻松地问他，我说那么你打算做些什么。他想了半天，他说首先我得回去跟我们老板谈一下，我得让老板知道我心中有这个困难，对吧。我说这很好哈，还有呢，还有什么？他说我让我们老板给我调整一下工作，让我减少出差，然后呢再给我配个助理，如果能配个助理的话会更好，然后我会用半年的时间尽量的调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让我能够晚上准点下班，然后去健身房锻炼身体，慢慢的恢复身体，如果到年底之前能够把身体调养好并且减少出差的话，我就生孩子。那我说如果不能呢？他如果到年底之前不能够调整成这个样子，我就辞职生孩子。我说你确定吗？他说我确定，我觉得如果调整不了的话我就辞职生，因为这事儿对我来讲很重要。好，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实现这件事？他说今年年底之前一定把这事实现。 OK， 好了，你注意哦，这一组状况，这一组解决问题的方法哈出来了。然后我就问他说还有别的方法吗？他说那你再给我推荐几本佛教的书让我读一读。我说这好办，这回头咱们说哈，先说你自己的，那就这些了。好，然后接下来到 Will 的部分哈，我就问他，我说那么你回去以后的第一步是什么？他说第一步找老板谈，对吧。然后我说你还需要谁的支持？我需要征得我老公的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我觉得老公肯定没问题，老公坐在旁边哈，老公说没问题哈。这时候我问了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说你回去以后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是多少？从0到10你打一个分啊，就是如果你非常肯定要做的话就接近10分，如果你不太肯定要做接近0分。他想了想，他说3分。3分？我说3分就意味着你不会做呀，对吗？那么如果可以调整某一个指标的话啊，你愿不愿意调整某一个指标来让这个事儿的可能性放大？他想想看，他说可以，我如果不在乎我们老板的想法的话，我觉得这事儿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我说那你愿意调整这个想法吗？他说可以啊，我都打算辞职了，我干嘛要在乎他的想法呢？我愿意调整这个指标。我说那好，那如果你不在乎你们老板的想法的话，你觉得这个事儿执行的可能性有多高？想了想，9分，我现在可以做。OK， 好，很好。那么回去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怎么做？清楚。然后整个把这个讲完了以后，她老公坐在旁边就傻掉了。她老公说啊，这样都行？说从来没有见人跟她谈这个问题谈的这么痛快的。谈完之后，她竟然还感谢你。然后这个女孩说谢谢你啊，樊老师，你真的让我心里边放下了一个大石头。我觉得这事真的想明白了。OK，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评判，我没有介入，我没有站在旁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不断的给他建议，我让他知道这个事的责任在谁啊，在他。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状况，就是这个被辅导者真的问题很难的时候，你比如说他说这事儿没啥办法，就是第三步哈 option 的时候想不出什么办法，我试了很多办法都没用。你看当他说都没用的时候，你注意他想干嘛呢？他想把责任推给你，对吗？他希望你给他建议。好了，这时候你要问他的是什么呢？说你真的想要这个目标吗？你确定想得到想达成这个目标吗？我真的想要啊。真的想要就好好想。 OK， 这很重要，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OK， 如果是我要实现这个目标那我就想，但问题是现在是你要减肥， 现在是你要买车，现在是你要让自己的孩子成绩变好，对吗？那是你的事儿，你的孩子成绩好不好跟我没关系。所以辅导者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就这事儿是他的责任而不是我的责任。这时候辅导的效果反而会好，而且他会特别的感谢你。OK， 我辅导过一个中信银行的行长哈，这个中信银行的一个地方的行长，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上完我所有的领导力的课之后，他就是 grow 这一块学的最好。然后他一回到家，先给他儿子做一辅导。然后他今后是每辅导一个人，就给我发一个短信，一个长长的短信，把那个辅导的过程整个写下来。哇，我看了都好有成就感。他儿子上高三，不爱好好学习，然后跑了，就离家出走了，说我不考试，因为父母给的压力太大。他们一看糟糕了，这孩子这样子下去不行，对吧？然后后来儿子回来了以后呢，他们也没骂孩子。他有一天趁着家庭氛围很好的时候，他就问他儿子，他说那个儿子，爸爸也没问过你的理想哈，我想知道你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对吧？或者你这次高中马上毕业以后，你打算做些什么呢？这个他儿子说，我的理想是当电影明星。当电影明星好，是不要评判啊，不要评判。很多家里边说你当什么电影明星，看你长那样，对吧？别评判。当哪种类型的电影明星？我想做黄晓明那样的，我要这个演技加偶像派，实力偶像派，我能成为这样。哦，那很好哈，这个目标特别棒。那我问你，那么现在你距离成为这个黄晓明这样的明星还差在哪儿呢？他说差在哪儿？我如果能上北京电影学院的话，我觉得我就离他们更近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哈。OK， 你看这个目标慢慢清楚了哈。这孩子想上北京电影学院，你发现了吗？然后他爸爸讲说，那好，如果咱们是要考北京电影学院的话哈，你觉得咱们现在的这个现状距离北京电影学院还有多远的距离？他说我现在呢，我觉得文化课这事儿问题不大，因为北京电影学院本来招分就不太高，对吧？我这文化课还可以，如果是专业的话呢，我的表演我觉得突击一下肯定能够考上。唯一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我这英语稍微差点，如果英语成绩再能够涨个二三十分的话，我这学校肯定能考上。然后他爸还没有给建议，他爸说，那你觉得咱们怎么做能够把这个英语成绩补上来呢？他儿子说，哎，那你给我请个家教呗，你给我请个英语家教，我还有三个月，我突击一下，我英语肯定能上来。爸，你真的支持我读北京电影学院吗？他爸说没问题，我支持你。好，然后他儿子主动要求他爸给他请英语的家教，然后在家里边闷头玩命学英语。然后你发现光学英语还不行，数学也得学，什么政治也得学，哇，这些课就学上来。后来他儿子成绩就开始出现大幅的上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找到了说学习是为了谁啊？是为了自己，对吧？孩子找到了说我要为我的未来负责，他才会愿意主动做这个事儿。这就是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之间转变的，就这么容易。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他用短信告诉我。然后接下来辅导的第二个人是他侄子，第三个人是他外甥。或者他们全家人有孩子教不了，全都给他送过来，就是每个人送到他面前，他就开始 grow 模型 GROW， 每次就这么四板斧这么问过去，然后孩子的状态就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OK，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所讲的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本书，叫做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对吗？如何培养孩子社会能力其实就是通过一系列问的方法帮助孩子能够自己去解决问题，而 GROW 模型是针对成年人也同样有效的这种辅导的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个人总结哈，你说教练有没有水平的高低，每个人都照着问题往下问，是不是就都一样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教练的特征是什么哈？首先好的教练首先要能够做到不评判不引导。 coaching 最大的敌人叫做 leading， coaching 就是辅导，leading 就是引导。 coaching 最大的敌人是 leading， 就是一旦对方听出来你想引导他去做一些事儿的话，他立刻就会放下自己的责任往你身上靠，他就会告诉你说我那个试过了好像不行，或者说哎，那我用你这个方法试试，你看无论他说什么这个责任都不在他身上，将来这个事做失败了都不归他管，是我照你的做没做好。 OK， 所以 coaching 最大的敌人是 leading， 因此我们要学会不评判，然后不建议啊，这是站在外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教练自身要放松。如果教练特别严肃，教练自己在那儿特别紧张，觉得这事儿解决不了怎么办，对吧？你看教练已经介入了，你用你的情绪已经介入了，所以教练要放松。然后真诚很重要， 一个优秀的教练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的信任他的，他是发自内心的信任这个被辅导者的。 OK， 所以真诚就代表着你在提问的时候，虽然你很轻松，但是你是认真对待对方的回答的，能够有办法把对方带入到专注的状况当中去。 OK， 当你能够看到对方在回答你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很认真，都在思索，那么这个辅导就一定是成功的。 OK， 而如果对方迟迟进入不了状态，总是看这个看那个，或者对方开玩笑，然后这都很常见，因为有很多人不适应这个哈。一开始问他说都会跟你开玩笑，没关系，他开玩笑你可以轻微的笑一笑，不用被他逗得哈哈笑。如果你们俩都哈哈哈笑，那好，这个辅导的氛围你就彻底完蛋了啊！你就轻轻的笑一下 OK 的，然后你接着问他严肃的问题，只要这个目标是他真的想实现的话，他会认真的对待的。有时候辅导的结果是对方放弃了这个目标，这也是成功的，对方放弃的目标也是成功的，因为在他经过了辅导之后，他发现说，哦，这个目标不是我应该追求的，我要这边没用，或者这我根本实现不了，算了，那我不做了。这时候他放弃目标比你告诉他放弃这个目标要好得多，因为是他自己愿意放弃这个目标，对吗？比我们劝他说，哎，你能不能不要买那个宝马车，因为你现在根本赚不到这个钱，你干嘛买它呢？你看，你说这个没用，你说这个是对他的评判，你应该问他，问到最后他说，嗯，我现在可以暂时不买，这是对的。好，这个最后有一个笑话特别逗哈，这个我们教练圈里边流传的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女生爱慕一个教练，然后过来跟这个教练表白，说教练我爱你。你看这个女生说教练我爱你，这个教练随口就说，你如何知道这是准确的信息？会笑吗？你们会笑吗？这个笑点是要需要你去抓的哈。就是当一个教练把提问当做自己的本能的时候，就算别人跟他说我爱你，他都会跟他确认，你如何知道这是准确的信息哈。所以教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门类，你把这个东西学好了，真的能够帮到很多人啊，而且它会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能，因为在未来人们越来越多的需要的是被激发，需要的是被辅导而不是被指令，因为人们都越来越有个性，人都越来越独立。你看我们马上就要讲的这本叫共享经济啊，共享经济是告诉我们未来人都会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商业个体，就是未来的世界每个人都是老板，那么在这个时候人和人之间没有过多的从属关系，对吗？所以你要更要学会去激发对方，让对方在你的组织平台上赋能，赋予他能量，让他变得更棒，把他的潜力激发出来。因此 coaching 这个工具真的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 OK， 希望大家能够听完了之后立刻去实践一下，跟你们家的孩子啊、老公啊、老婆啊，对吧，朋友啊，当他来找你诉苦问问题的时候，你改变以往给他建议的习惯，把自己的建议留下来。 OK， 因为你的建议根本不值钱而且不对，然后你提问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当一个人问你说老板这事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只需要说一句你觉得呢，你就已经从一个指令型的领导开始逐渐的变成一个教练型的领导了。 OK，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书，加入樊登读书会，跟我们一块儿每年一起读50本书，我们大家一起来用阅读改变中国。谢谢。